感谢主啊，就是明天就是圣诞节了啊，在这里我提前祝大家圣诞快乐，新年蒙恩。我们基督徒每年都会庆祝圣诞节啊，许许多多的非基督徒呢也会庆祝圣诞节。那么圣诞节的意义是什么呢？是购物吗？是放假吗？是家人团聚吗？这些当然都很有意义，但是呢。其实圣诞节最主要就是要纪念主耶稣基督的降生。那么主耶稣基督的降生有什么特别之处？有什么重大的意义呢？主耶稣降生为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就是最大的意义。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就来分享可怜的罪人，伟大的救主。可怜的罪人，伟大的救主。有请大家一同的起立。下面我们一起来诵读。今天所要这个是分享的经文，马太福音这个是第1章18到21节，一二三，请。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明明的羞辱她。想要暗暗地把他休了，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她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感谢主，这是神的话语。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敬拜你，我们赞美你。主啊，天是你的宝座，地是你的脚凳。主啊，天地万物都是你创造的，你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主啊，你所说的事就这样的成就。主，你是何等伟大奇妙的神，我们在你的面前俯伏敬拜。主，你不仅大有能力，你也是充满慈爱。充满怜悯的神，感谢赞美你，你创造了人类，主人类始祖犯罪堕落，罪从一人入了世界。但是主啊，这不是你发生了什么特别的意外的事情，你乃是知道世界的发展的局势，你从创世以先在基督里就拣选了我们。谢谢你，当人类犯罪以后，主你在时候满足的时候，借着童女怀孕，主啊赐下耶稣基督，让耶稣为我们流血舍命。为我们预备了救恩，让我们因信称义，我们就是得着了这个是永远的生命。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知道我们活在这世上都是你的恩典，我们也知道真的是在这个世上还有许许多多的这个是难处，很多的灾难。主啊，多处有饥荒、地震，主啊，这个世界还有动乱、打仗等等。最近这个是甘肃也有地震，我们求主你来怜悯世界各地。受灾受难的百姓，主，但是我们基督徒，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在你的面前来献上祷告，求主，你真是怜悯这个世界，赐下和平，赐下平安。我们更是求主，你来帮助、感动基督徒去传扬你的福音，使这个世界更多的人得听你的福音，让他们能够感动，也能够悔改，归在耶稣基督的名下，得着永远的生命。以致我们从这一个短暂的世界里面，能够得着永远的生命，让我们能够从一个虚空之中，我们能够得着生命的意义。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求主你来帮助我们当中每个慕道的朋友，因着你的话语，因着你的慈爱，因着你的救恩，愿意早日归在你的名下。你帮助我们当中的每个弟兄姊妹，你的每个儿女，因着更加的认识你，就更爱你，能够更加的每天。都跟你走天路，能够每天更像你。愿主施恩赐福我们今天的聚会，也赐福普天下奉你名聚会的地方。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大家请坐。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就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的降生呢，是一件非常特别的事情。主耶稣降生之前呢，是由童女玛利亚怀孕，玛利亚呢，还是一个未婚的少女。还没有结婚，只是许配给了他的这个未婚夫约瑟。这时候呢，他就从圣灵怀了孕。约瑟得知自己的这个是未婚妻已经怀孕， 就非常的困惑，非常的苦恼。他心里想，我还没有跟他同房，他就已经怀孕，那他肯定是不贞洁。所以呢，约瑟就想暗暗的把这个是他的未婚妻玛利亚，想把他休了。约瑟正在思想这些事情的时候呢，神的使者就在梦中来向他显现，对他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她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段圣经呢，告诉我们一个非常伟大的真理，主耶稣降生的目的和使命就是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世人是很可怜的，因为世人活在罪恶之中，都受到罪的伤害，都会走向死亡。然而主耶稣他是伟大的救主，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今天我们分享的题目就是可怜的罪人，伟大的救主。我们先来分享第一点，可怜的罪人。可怜的罪人，罪其实是无处不在的啊，这个是罪其实是无处不在的。我们看下个 PPT， 罪也是会带来很大的痛苦啊。下张 PPT， 法国的这个是哲学家卢梭说过一句话：人生而自由，却无处不在枷锁之中啊。我们不管走到哪里，都带着许多看不见的枷锁。这些枷锁呢，有一些是别人加给我们的，但是其中有许许多多的枷锁是我们自己加给我们自己的，就是我们与生俱来的这个是罪加给我们自己的啊。所以我们的罪的话，是我们身上最大最大的枷锁。2003年的中秋佳节，大多数的这个家庭都在享受着合家团圆的温馨和幸福。不过呢，邱小强的太太顾叔因为突发的这个心脏病抢救无效，而永远的离开了这个人世。邱小强他能够和他的妻子走进这个婚姻的殿堂，是因为他的岳父顾世荣自己做媒。顾世荣呢，他是苏州这个是医学界里面这个是心胸外科的权威专家之一。所以90年代末期的时候，邱小强呢考上了研究生，他的这个是导师呢正好就是顾世荣，而当时的这个是顾世荣正在为他的这个是女儿物色合适的对象啊，觉得女儿大了也该嫁人了，应该给他物色一个好的对象。而那时候呢，这个是邱小强啊，非常的勤奋好学，积极上进，出类拔萃，正是这个顾世荣这个得意的门生。而邱小强呢，正好跟他的这个是女儿，跟顾世荣的女儿顾叔是同龄人，因此呢，顾世荣就对这个邱小强非常的满意，就极力促成他们之间的好事，促成他们的婚姻。因此的话，到了第二年的时候，这个是邱小强就和顾叔喜结连理，然后婚后呢，邱小强和他的妻子就是他们同事眼中的个让人羡慕的模范夫妻。到了2003年的时候，邱小强和他的妻子他们就已经有了这个是孩子，女儿已经4岁了。邱小强当时是苏州医学院的这个是医院里的这个是骨干，前程似锦，但是的话谁也想不到他的妻子竟然如此年轻的时候，而且又是在中秋节的晚上突然间心脏病发作离开了人世。所以这个是邱小强的太太去世之后，那么就是这个是顾叔这个死者的爸爸就是顾世荣就赶紧赶到这个医院来看望这个是女儿。但是当这个顾世荣到了医院的时候，他的女儿已经停止了呼吸，因此他痛不欲生，嚎啕大哭。在巨大的悲痛之中，顾世荣发现这个事情好像不太对劲，他发现自己的女儿离世，但是发现他女儿的身体是发紫的，全身都有紫色。 就以他几十年的这个是从医的经验来判断，他认为他自己的女儿应该不是心脏病导致死亡，而是应该先是呼吸停止导致的死亡。因为呢，如果是心脏病发作，那么应该是心脏先停止，最后再导致这个呼吸停止。所以如果是心脏病发作，是心脏先停止，后面再导致这个是肺功能，然后导致这个呼吸停止。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么就不可能发生全身发紫的情况。所以的话，顾思荣就怀疑他的女儿真正的死因应该不是当时医院所说的心脏病。为了打消自己的这个是疑虑啊，所以的话，这个是顾思荣就决定他提出来，他说应该要进行尸体检验。他说这个是女儿为什么的话身体发紫，要进行尸体检验。可是这时候的话，他的女婿邱小强他就说，你干什么还要尸检呢？人都已经死了，你还忍心把他开膛破肚吗？这个他的岳父说，看他死得不太对劲，身体发紫，我们应该要查明原因。这时候的话，他的女婿这个邱小强更加的生气，不要了，人都已经死了，你想干什么？可是的话，这个是女婿越阻拦，这个是岳父越坚持要进行尸体检验。结果呢，尸体检验的报告显示，死者在生前的时候服用了大量的麻醉剂。可是呢，在这个是抢救的过程当中，医院并没有使用麻醉剂，原因何在呢？警方经过一系列的这个调查，刑事拘留了邱小强，事情终于是水落石出。原来邱小强他早就已经有了外遇，他想离婚，但是呢，他怕离婚会影响他的形象，影响他未来的事业，可能他的岳父很多人脉的关系啊等等啊，可能也会影响到他的这个是未来的这个事业。因此呢，这两年以来，邱小强在干什么事情呢？邱小强他先是将少剂量的麻醉剂每天喂给他的妻子吃，偷偷的喂麻醉剂给他的妻子，这样子的话就会诱发他妻子的心脏病，有这种心脏病的症状，逐渐逐渐的话就形成他的妻子有心脏病的假象。他就给他的妻子偷偷投毒喂麻醉剂两年之久，最后在这个是中秋之夜一次性投入大量的这个麻醉剂，然后导致他的妻子心脏病突然发作。然后呢，等他心脏病发作然后他不马上送医院，然后观察看他的时间已经差不多了，他判定这时候再送到医院肯定抢救不了了，他才把妻子送到医院去，制造了他的妻子心脏病突然发作的这种抢救无效的假象，真是可恶可恨啊。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们，这是一个很极端的例子，非常非常极端的例子，在人间不是很多，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私的一面，我们每一个人都有阴暗的一面，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罪。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享受的是神无条件的爱，阳光雨露花草树木粮食水果都是神的创造，都是神的恩典。如果不是神的创造，如果不是神的恩典，我们花钱都买不来。我们享受的是神无条件的恩典，我们享受的是神无条件的爱，可是我们人类却往往彼此伤害，甚至彼此残害，心中无神，眼中无人。我们翻开历史书，无论是世界历史还是中国历史，我们会发现太平的日子很少，战争的日子很长。我们打开电视机，我们打开手机，坏消息总是多过好消息，人欺负人，民攻打民，国攻打国，这些坏消息数不胜数。去年2月24日开始的俄乌战争至今还没有停火，今年10月7号爆发的以色列和哈马斯的战争现在仍在进行。战争导致大量的死伤啊，难民更多，流离失所的百姓不计其数，我们可以感受到其中有太多太多的罪恶和痛苦。人类在这个地球上享受的是神无条件的爱，人与人之间 却充满了太多的仇恨，人类有太多的罪恶，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这个世界变化很快，但是有一件事情从来没有改变过，就是人类会犯罪，这个事实从来都没有改变过。从来的人会犯罪，现在的人也会犯罪，从前的人会说谎，现在的人也会说谎，从前的人会奸淫，现在的人也会奸淫。这个世界有许许多多的变化，但是罪恶的本质没有改变，过去的人犯罪，现在的人也犯罪。人不是已经越来越聪明了吗？人不是已经越来越进步了吗？科学不是越来越发达了吗？教育不是越来越普遍了吗？这个世界在不断的变化，但是我们不能否认的一个事实就是罪恶的本质没有改变。过去的乡下人可能就是偷鸡摸狗，在邻居那里搞一些东西，现在的城里人犯罪的话，可能就通过网络聊天的话，他就能够骗到你的密码，把你银行的钱变成他的钱都有可能，或者偷窃你别的东西，甚至的话透过网络聊天把无知的少女就骗到了宾馆，甚至把她软禁起来，长期奸淫，或者甚至是逼迫卖淫，甚至是杀人灭口。很多很多的罪恶无所不用其极，超出我们能够想象的，这就是罪人，一些聪明的罪人所能够做出的事情。教育非常的重要，但是我们不要认为教育可以解决人类犯罪的问题。罪无处不在，罪带来痛苦。我们人生最大的痛苦是什么呢？是缺衣少穿吗？一般都不是。尽管我们不能够否认贫穷也是痛苦当中的一种，但是的话，我们一般的痛苦，特别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痛苦，往往不是缺衣少穿。我们这个时代现在所享受的生活，我们过的生活比过去任何一个时代的生活都更加的丰富。我们现在比过往的时代有更多物质方面的享受。秦始皇没有看过电视，拿破仑没有坐过汽车，肯尼迪总统都没有用过手机。人生绝大多数的痛苦都是人与人的关系出现的问题，夫妻关系、亲子关系、同事关系，或者朋友之间，或者弟兄姊妹之间，这些关系出了问题，我们的人生往往就会遭受极大的痛苦。为什么人与人之间这么容易出问题产生痛苦呢？因为人人都是罪人，我们每个人都有罪，我们每个人身上的罪不仅伤害别人，我们也伤害自己。家庭应该是一个最温暖的地方，我们之所以恋爱结婚，我们之所以离开父母而与配偶结为一体，就是为了寻找幸福。但是多少的家庭，亲爱的弟兄姊妹，有多少的家庭也是带来最痛苦的地方。亲爱的朋友们，有多少人在家庭中间，在自己最亲的亲人的身上受到最大的伤害，在自己最亲的亲人的身上受到最持久的伤害，也受到了最逃脱不了的伤害。但是同时我们自己也给我们自己的亲人带来最大最持久的伤害，伤害往往也是双方面的。为什么？因为我们都是罪人，我们无法摆脱我们自己的罪。罪不仅无所不在，罪不仅带来痛苦，罪也导致死亡，罪也带来死亡。自从人类的始祖亚当犯罪以来，罪就从亚当一人入了世界，因此世人都犯了罪，而罪的工价乃是死，因此死又临到了众人。死有两个意思，亲爱的朋友们，死是什么意思？你们觉得死是什么意思？你断气了，闭上眼睛。其实死有两个意思，第一，就是当我们的身体还活着的时候，我们因为罪的缘故，我们与圣洁的神是隔绝的，这是死的第一个意思。所以很少时候我们很少会想到死的第一个意思，就是当我们活着的时候也是死的，就是当我们还活着的时候，我们因为罪的缘故，因为我们是罪人的缘故，我们不圣洁的缘故，我们与圣洁的神是隔绝的，这就是死的第一个意思。与神隔绝就是死。 第二的话，当我们肉体死的时候，我们因为罪的缘故，我们被圣洁而公义的神审判，而那结局就是与神，与这位圣洁的神永远的隔离，在地狱里受痛苦，这是死的第二个意思。两种死都非常的痛苦。亲爱的朋友们，人人都追求幸福，但没有人能够摆脱痛苦，因为我们都有罪。圣经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这并不是说每个人都杀人放火，也不是说每个人都无恶不作，而是说我们每个人都有罪性，也有罪行。正如孔子所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我们每一个人都避免不了会受到别人的伤害，因为别人都是罪人。我们每个人也避免不了会伤害到别人，因为我们自己也是罪人。我们的罪使我们活不好，活着的时候会彼此伤害，会痛苦，但是又无能为力，无法避免，无可奈何。这就是我们的肉身还活着时候的死亡，正如以弗所书二章一节所说的，我们死在罪恶过犯之中啊，我们与神是隔绝的，我们与人是有隔阂的，我们之间有许许多多的问题，我们自己本身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更严重的是什么？更严重的是我们的罪使我们必须面对死亡。阿们。我们每个人都面对死亡，不管我们是多么的健康，不管我们是多么的强壮，我们总会有老去的一天。不管我们怎样锻炼，不管我们怎样的保养，不管我们吃多少的保健品，不管我们多么的不想死，我们的死亡率还是100%。有人说，人死如灯灭，死也没有什么可怕的，痛苦的时候还盼望能够早点死掉，早死早解脱啊。但是亲爱的朋友们，事实不是这么的简单。希伯来书9章27节告诉我们，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神是圣洁的神，是公义的神，神必定要审判罪恶。人所犯的一些罪，有些时候在今生就遭到审判，遭受报应。人所犯的一切罪，在死后的时候，在圣洁的神的面前，我们都要遭受神的审判。人死不是如灯灭，人死之后，他的灵魂还要面对圣洁的神，面对这位圣洁公义的神的审判。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真正的死并不是指不存在了，而是指他的灵魂要永远离开圣洁的神，离开这位良善的神，进入那个可怕的地狱里，永远的受痛苦。这就是永远的死。罪是无所不在的，罪会带来痛苦，罪会带来死亡。人人都是罪人，因为罪的缘故，人是很可怜的。因着罪的缘故，我们因着自己罪的缘故，我们是很可怜的。每个人因着罪的缘故都是很可怜的。我们已经分享了第一点，可怜的罪人。那么我们人类的出路在哪里呢？我们人类的出路在耶稣基督里，我们人类的出路在耶稣基督里，他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他是我们唯一的出路。我们来分享第二点，伟大的救主。神是圣洁的神，是公义的神，但是神也是满有恩典、满有怜悯的神。神就是爱。约翰福音3章16节告诉我们，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也就是说，神爱世上的人，爱到一个地步，他差遣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降世为人，来到世上来拯救世人。神爱世上每一个有罪的人，神爱我们这些罪人，不是因为我们可爱。再说一遍，神爱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可爱，而是因为我们可怜呢。不是因为我们可爱，而是因为神就是爱。因为神是我们的创造主，而更因为神就是爱，他就爱我们。他不愿意我们活在罪中，在罪中挣扎，在罪中受痛苦，在罪中沉沦。神不愿意我们在沉沦，将来在地狱里受审判。神爱我们，他要把我们从罪恶里拯救出来。 那么神说一句话，算了算了，犯罪没关系，行不行？不行，因为神是公义的神，他必要审判罪恶，罪必定要受审判。但是的话，他又不愿意人在沉沦在罪恶当中，因此的话，他要有一位救赎者能够救我们从罪恶当中救出来。所以上帝在人间找不到 这一位圣洁的救赎者，可以替我们死，可以替我们赎罪。所以的话，神就从天上，神就差遣他圣洁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来寻找我们，来拯救我们，让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就是借着童女玛利亚生下来，他来到世上。所以主耶稣的降生，他是没有原罪的，他是圣洁的神，就是童女怀孕，他来拯救我们。主耶稣生活在世上33年，从来没有犯过一件的罪。主耶稣他活出了一个圣洁完美无罪的生命，然后再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因此的话，他有资格替我们死，因此主耶稣为我们预备了救恩，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啊。因为耶稣他是完全无罪的，因此天下人间只有耶稣基督能够替我们死，能够替我们赎罪，能够把我们从罪恶里拯救出来。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个马太福音1章21节告诉我们，主耶稣他降生的目的是什么？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那么谁是主耶稣的百姓呢？就是那些信靠他的人，凡信靠主耶稣的，主耶稣都拯救他，拯救到底。主耶稣要拯救我们，他除了降世为人之外，他除了活出一个圣洁无罪的生命之外，他还必须要替我们担当罪的刑罚，要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十字架的刑罚是最残忍的刑罚，一个人被钉十字架，十指连心，那种撕心裂肺的剧痛我们无法想象。所以被钉十字架的人他不会很快的就死去，但是的话，因为被钉在十字架上，身体的重量就把他拉下去拉下去，因此的话更加的疼痛，因为两手拉着，呼吸困难，缺氧，然后的话血压上升，因此的话极其的痛苦，又不得不用脚往上顶，但是往上顶的时候双脚也是极其疼痛，手这么拉着极其的疼痛。所以被钉十字架的人一般都是因为失血过多加上窒息，因此的话失血缺氧，又在极度的疼痛当中慢慢慢慢的被折磨死。所以十字架的刑罚，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所受的刑罚是何等的痛苦，我们无法想象。但是亲爱的朋友们，主耶稣他更大的痛苦是什么呢？他以他完全圣洁的身份来担当全人类的罪，以致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那时候背负着全人类的罪，他那时候他与圣洁的神是分离的，以致主耶稣他在临死之前极其的痛苦，他大声的呼喊，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完全圣洁的耶稣，他是上帝的独生子，他一直与上帝与圣洁的父神是完全亲密无间的，而此时此刻他是背负着全人类的罪债，非常的污秽，罪恶累累，这时候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他不仅剧烈的疼痛，不仅冤屈，他此刻更感受到与父神分离的那种痛苦，因此他呼喊，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这是他最痛苦的呐喊。之后呢，他大声喊叫，气就断了。主耶稣他为什么不用他的神性来消除这一切的疼痛呢？他是神呢，他被钉十字架可以，为什么不麻醉呢？因为我们是人，他必须以人的身份，以道成肉身的身份，以 有血有肉能够受痛苦的身份来代替我们接受这个是惩罚，才能够代替我们该受的这个是刑罚。主耶稣他也是神，他为什么不从十字架上下来呢？因为他如果疼痛了就下来他可以做得到，但是的话下来之后，那么我们人类 就没有救恩，我们人类的结局就是永远的沉沦。因此主耶稣忍受着巨大的痛苦，直到他断气，他说成了，为我们预备了救恩。主耶稣忍受十字架的痛苦，完全是因为他对我们的爱。我们很难明白天父上帝的这样的爱，天父上帝为什么愿意差遣耶稣降世为人，主耶稣自己为什么愿意降世为人，为我们钉十字架。我们没有办法明白这样的爱，但是我们想一想父母对我们的爱，也许我们能够明白一点点。2002年的2月，在东欧有一位母亲啊，为了让自己的女儿开心，就带着自己的女儿到阿尔卑斯山去滑雪，非常漂亮的阿尔卑斯山。母女俩呢，在滑雪的途中啊，由于缺乏经验，偏离了这个是滑雪的道路，就迷路了，又遭遇到可怕的这个是雪崩啊，那个是风雪非常的大。然后母女在这个是雪山当中，在雪山当中挣扎了两天两夜，几次都看见前来搜救她的这个是直升飞机。我们有啊，对，我们看到她在去滑雪，然后结果的话，因为迷路了，然后的话直升飞机来寻找她，但是的话，他们两天两夜在这个是里面挣扎啊，然后的话看到飞机飞来飞去的寻找她，她也知道。但是的话，因为他们去滑雪的时候穿的是这个是银灰色的滑雪装，而飞机在上面看的话就看不见他们，看飞了几回都看不见，飞机又走掉了。终于的话，这个是两天两夜，这个是女儿的话太累了，体力不支，然后就昏迷过去。母亲的话也是极其的疲累，但是母亲还没有昏迷。这时候的话，这位母亲焦急万分，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才能够拯救我女儿的性命呢？这个是母亲不断的在呐喊，我该怎么办才能够拯救我女儿的性命呢？哎呀，天哪，直升飞机都来了好几趟，但是的话看不到，又飞走了，女儿现在已经昏迷了，我该怎么办才能够拯救到我的女儿呢？母亲终于想到了一个办法，他割断他自己的动脉，然后在这个是雪地里爬行，就在这个雪地里爬行。母亲她的鲜血染红了一片雪地，飞行员在这个直升飞机上看到鲜红的一片雪地，赶紧飞过来。这个飞行员还有里面的工作人员赶紧把这位母亲还有她的女儿抬上了直升飞机，送到医院那里去。当这位女孩子醒过来的时候，她发现自己躺在医院的里面，可是她的母亲已经不在人世。医生告诉这位女孩子，你的母亲用自己的鲜血染红了一片雪地才救了你的命。伟大的母爱从何而来？从神而来，因为神就是爱。神为什么要拯救我们？主耶稣为什么愿意为我们钉十字架？因为神就是爱。主耶稣的救恩很奇妙，我们很难明白，但是只要你愿意接受，你就能够得着。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主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亲爱的朋友，当你接受主耶稣的时候，你的罪就被他赦免。就像我们得病的时候，我们去看一个医术高明的医生，我们不明白医生开的是什么的药，但是只要我们凭着信心吃了这个医生开的药，我们的病就能够得医治，我们的身体就能够好起来。当你接受主耶稣的时候，你不知道主耶稣怎么用他的宝血，2000年前十字架上的宝血就能够洗净你的罪过，因为他替你死，他是从亘古到永远的神，他是创始成终的神，他是生命的源头，他替你死，你接受他的时候，他就赦免你一切的罪孽过犯，他赐给你一个新的生命，一个永恒的生命，一个属灵的生命，一个更加丰盛的生命。今天我们分享的题目是可怜的罪人，伟大的救主。今天我们分享的题目是可怜的罪人，伟大的救主。 今天的信息给我们带来哪些的思考和应用呢？我想第一方面，那就是要接受主耶稣得着永远的生命。亲爱的朋友们，人生而自由，却无处不在捆锁之中啊！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亲爱的朋友们，如果你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我盼望你能够早日，最好在今天，你就能够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和你人生的主。如果你真的愿意接受主耶稣，他就赦免你一切的罪孽过犯，免除你将来一切的刑罚，并且赐给你一个新的生命，一个永远的生命，一个更加丰盛的生命。主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主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亲爱的朋友们，你愿意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和你生命的主吗？亲爱的朋友们，或者福音的朋友们，有许多福音的朋友们已经聚会一段时间，已经也上了慕道班，或者有弟兄姊妹跟你传福音。今天我们在这里再次传扬耶稣基督他的救恩。亲爱的朋友们，你愿意接受主耶稣做你的救主和做你人生的主吗？如果你愿意，他会赐给你一个永恒的生命，赐给你一个爱的生命，赐给你一个蒙福的生命。亲爱的朋友，如果你愿意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聚会之后请你告诉我，请你告诉带你来教会的朋友，请你告诉那些关爱你的弟兄姊妹。我们知道你愿意接受耶稣，我们很高兴，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更重要的是我们希望能够与你有更深入的分享，我们愿神能够引导你，赐福你，从现在开始直到永远。今天我们分享的题目是可怜的罪人，伟大的救主。我们盼望福音的朋友们都能够接受主耶稣得着永远的生命，我们也盼望我们弟兄姊妹们，我们这些已经信主的信徒，我们要效法主耶稣活出丰盛的生命。作为基督徒，虽然我们的罪已经得到了赦免，虽然我们在神的面前已经有了圣洁的地位，虽然我们已经有了主所赐的永生，但是呢，我们活在这个世上，我们还会有罪的残累，我们还会有不圣洁的地方，以致我们人与人之间也会有隔阂的时候，甚至有矛盾的时候，甚至可能我们的内心深处会有一些挥之不去的痛苦和不安呢。有些时候基督徒的内心深处也有一些挥之不去的痛苦和不安，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没有活出主耶稣的爱和舍己，可能也没有很好的来处理我们人与人之间的问题，没有悔改，没有和好等等。出路何在？出路就是要常常省察，认罪悔改，归向主耶稣，要效法主耶稣活出这个丰盛的生命。使徒约翰他说，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而使徒保罗说，我这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在世上我们会有苦难，特别是有人际关系冲突的痛苦，但是呢，只要我们愿意信靠主耶稣，只要我们愿意跟随主耶稣，效法主耶稣，只要我们愿意去爱，愿意舍己，愿意谦卑，许多的难题，许多的痛苦都会迎刃而解。也许是一个过程，但是的话，只要我们愿意信靠主，跟随主，这些问题都能够迎刃而解。主耶稣是上帝的独生子，他却道成肉身来到人世间，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预备了救恩，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主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我们都是可怜的罪人，但是感谢耶稣，他是伟大的救主。所以亲爱的福音朋友们，盼望你们都能够早日的接受主耶稣，得着永远的生命。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盼望我们都能够常常的效法主耶稣，活出丰盛的生命。愿神赐福大家，愿神的名因着我们的生命得着当得的荣耀。感谢主，我们低头有一点的祷告。慕道的朋友，如果你刚才你有感动，你愿意要在今天接受主耶稣，你也做这样的祷告，求主耶稣赦免你的罪，成为你的救主，进入到你的内心，一生引导你。我们每个弟兄姊妹有一点点的祷告，愿主帮助我们能够离弃罪恶，活出丰盛的生命。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啊，当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你差遣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寻找我们，拯救我们。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是罪无满身的罪人，你却怜悯我们，来为我们钉十字架，为我们预备救恩。主耶稣，你的爱何等的伟大，你的爱何等的广阔高深。我们已经蒙了恩典，但是我们知道许多的时候我们仍然活在自私当中，我们有许多的老我，以致我们与人有会有隔阂，会有彼此的伤害。求主你今天你帮助我们能够在主的面前能够再次省察自己，愿意改变自己。你帮助我们能够信靠你，能够每天跟从你，能够活得更加的丰盛，让我们能够活得更加的像你，主要使你的名得荣耀。主，我们也为这些慕道的朋友祷告。主啊，他们心中有可能会还会有些不明白的地方，但是求主你的圣灵对他们的心来说话，让他知道天父上帝，你就是爱，耶稣，你就是我们的救主。你的灵对他们的心说话，让他们看到自己是有罪的人，是可怜的人，是会走向死亡的人。求主你帮助他们，也能够离弃自己的罪恶，请求耶稣的赦免，能够接受耶稣作为他们的救主，使他们和我们一样，能够得着这个永远的生命。你当初这样的来感动我们，你今日一样的感动他们，让他们能够早日的来归向你，得着这个是永远的祝福。让我们一起在神的家里，一起的来敬拜你，一起的来侍奉你，一起的来享受主你的恩典。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
谢谢叶牧师为我们带来信息，我们请弟兄姐妹一起起立，我们来唱平安夜，做我们的回应诗歌。
平安夜，圣山夜。 荣耀发出来，荣光普照。